弟兄姐妹，你的属灵生命是不是正在随波逐流呢？你说，我不知道啊。好，让我问你一些问题，或许能帮助你了解自己现在的情况。首先，你有没有像以前一样常常读圣经呢？还是你的圣经很久都没有碰了，早就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呢？再来，你有没有常常祷告呢？还是每天晚上随便向神说几句话就算了，而没有把生活里的大小事情全然的交托给神呢？另外，你有没有常常到教会参加聚会，和弟兄姐妹一块儿敬拜呢？你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？你对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是否关心呢？你是不是乐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？你是否心里常常火热，愿意服侍神？还是你越来越不关心，总是以没时间作为借口？让我再问你，你是否乐意奉献金钱？是否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献给神呢？还是你早就已经停止奉献了，你也没有负担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传福音？弟兄姐妹，你的属灵生命正在随波逐流，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你也失去了喜乐。随波逐流是危险的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方向，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，我们需要神指示我们生命的方向，带领我们进到更丰盛的地步，不要再任由自己随波逐流了。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，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向冷淡退后的信徒发出警告。经文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这里一开始就说到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。这里的所以是承接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内容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超越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以及第三节经文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，因为随波逐流是不需要花什么力气的。当你划船的时候，你需要花力气，但是一旦你任由你的小船在水上漂流，就不用花任何力气。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漂流，开始堕落，我们对神的心开始冷淡，那是一点都不费力气的。但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作者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是的，我们要尊重神的道，我们要爱慕神的道，要把所听见的道理牢牢地记住，存记在心。有些人信了耶稣，到教会聚会，他们也看圣经，也向神祷告，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的心却逐渐逐渐的冷淡，开始漂流了。他们不再关心属灵的事，也不再把神放在他们生命中的首位，他们变得不冷不热，信仰对他来说好像是死的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你开始怀疑神，你就开始漂流了。什么时候你信不过神，你就渐渐地离开了神的路，离开了神的带领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我们也要因信得生，要凭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。但是到底是什么事叫我们渐渐地离开了神呢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原因，都有他的故事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起初的信心从哪里开始软弱？起初的盼望从哪里开始丢失？起初我们的爱心 在哪里失落，让我们悔改，重新再得着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复兴我们。我们恳切地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。从此刻开始，我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求你帮助我，你就可以即刻停止漂流的生活。从今天起，我们重新开始读经的生活，好好的读，用心的读，读了以后呢，好好默想，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，并且在生活中实践出来。求主帮助我们不再忽略，而是格外的珍惜，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理调和。求主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他的应许，不再凭着感觉生活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的话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出现问题。可能你会说，我明明已经信了耶稣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在救恩里了，怎么还会忽略救恩呢？是的，当我们决心相信耶稣，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们就得着了神所赐的救恩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得着了救恩我们就完全了，就不用再做什么了。得救并不是结束，得救乃是得胜的开始。根基已经立好了，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要在上边继续建造。灵命的追求就如同逆水行舟，是不进则退的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，马太福音11章12节，主耶稣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得救是白白的，但是得救之后的生活是要付代价的，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。这是一个窄门，这是一条小路。我们不是单单做个信徒，我们更要做主的门徒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，他帮助我们走在他所定的旨意里。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，罗马书八章29到30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神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要我们与主联合。那今天我们信主得救了，好像一粒种子已经种到地里去了，接下来呢，要发芽，要成长，要开花，要长大成熟。同样的，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弟兄姐妹，信主到今天，你对主认识有多少？基督为你受苦，你体会有多深？基督复活的大能，你又经历了多少呢？我们不是信了耶稣，我们得救了，就停在那儿，就在原地踏步。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渐渐成长，要一天一天的进步更新，不是一直停留在做婴孩吃奶的阶段，要长大成人。我们不是满足于听很浅很浅的道理，满足于在教会里边只有一点点的服侍，只有小小的奉献。弟兄姐妹，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长进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而彼得也说呢，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保罗说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信了主，要对主的话语，对主的作为有更深的认识，要更多的知道他，要效法他的榜样，要学习他的样式，要跟随他的脚踪。这样呢，我们才能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和挑战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作者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 这里不是指我们拒绝救恩，而是指我们接受了救恩以后的表现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，哥罗西书二章六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是的，我们接受了救恩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交给主呢？有没有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顺服他，遵他而行呢？我们有没有忽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我们不能陶醉。如果我们忽略救恩，我们故意犯罪，神的管教必定临到。当我们不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的时候，他的管教就来到。有时候神用失败来管教我们，用疾病来管教我们，用苦难来管教我们。神是知道众人心的，他是万灵的父，他管教我们乃是要我们得着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神不要我们随流失去，他要我们自己警戒自己，自己提醒自己，自己督促自己，自己保守自己，让我们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今天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陷阱，有各种各样的试探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许许多多的漩涡，是汹涌的暗潮，我们很容易就被淹没了，我们很容易就放下圣洁尊贵的位分，跟这个世俗妥协，随波逐流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不看重神的话，如果你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你很难对周围的环境提高警觉。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舵，神差圣灵保惠师来住在我们里面，光照我们，安慰我们，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叫我们紧紧地跟随他，不至于被汹涌的暗潮所吞没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读经不重要了，你把圣经摆在一边碰也不碰，那么我敢说，30天之内你就会发现自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时刻提高警觉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不敬虔、世俗化、物质化的社会里，在这样一个快速生活的时代里，到处充满了诱惑，暗潮汹涌，随时会把我们冲走，叫我们不知不觉地离开神。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指引我们、保守我们，那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。不读经、不祷告、不参加教会聚会、不与弟兄姐妹团契交通，既不奉献也不服侍，你就任由自己的小船在大海中漂流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今天你听到神在对你说话吗？你听见神对你心灵所发出的呼唤吗？随波逐流的后果是什么？第一，随波逐流就使得你的良心变得迟钝。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你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压抑良心的声音，那渐渐的你的良心就会变得迟钝。我们的良心越迟钝，我们就越发得罪神而不自知，我们习惯离开真理，良心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发出警告，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的找借口为自己辩护，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良心的声音，一次又一次的说服自己的良心。那到最后呢，我们的良心就如同被热铁烙惯了，再也起不了作用了。约翰加尔文他曾经说，一个圣徒并不是不会再犯罪的人，而是对最小的罪有着最大的警觉和敏锐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发现无论做什么事，你内心都不会感到不舒服，都不会感到不平安，你没有任何的挣扎，这时候你就很危险了，因为你已经离开天父很远很远了。基督徒每时每刻都是处在属灵的征战里的，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要长存无愧的良心。当你任由自己随波逐流的第二个后果，就是你自然会陷在罪中。随波逐流叫我们的良心麻木，而且让我们不自觉的就陷入罪中。我相信 你一定听过有人这么说，啊，我不认为这个是罪，人人都这么做，这有什么大不了？弟兄姐妹，你忘了，神是圣洁的，在他眼中罪就是罪，神绝对不容忍罪恶，所以我们不可自欺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我们远离罪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，使徒约翰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这节经文特别提到主耶稣的再来，试想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他呢？我们站在主面前，如果是满身罪恶空手见主，那实在是很羞愧的，实在是辜负他给我们的恩典。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五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经文提到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，他好像夜间的贼，我们要有耶稣再来就在此刻的心理预备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，使徒约翰又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而旧约圣经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三节经文又说到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试问我们预备好了吗？还是我们的心已经被世俗的奢华宴乐占满了？以前你很喜欢听人家说见证，见证神如何听他们的祷告，如何救他脱离危险，在他们身上你看见了神的大能，你看见了神的大爱，你看见神对人的眷顾和怜悯。你很喜欢听人述说神的恩典，但是今天呢，你不爱听了，你也不想听了，人家一说你就走开了，你对听到没有兴趣了，你对听见证也没兴趣了，这就表示你已经离开神，随波逐流，越飘越远了。离开了神，首先你的良心变得麻木，然后呢，你会以种种理由为自己的罪找借口，你用自己的意思来取代神的话语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。那你每天所听的所看的都是世俗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你的心，也不能为你带来永恒的指望，也不能带给你属天的平安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作者警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弟兄姐妹，信主越久越要郑重，我们灵里的迟钝，心地的刚硬，就使我们不能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福分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作者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是的，我们信了主以后要小心谨慎，要好好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不要以为我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，我是在基督教的学校受教育的。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保证是爱神的，在基督教学校受教育的学生也不保证是敬畏神的。如果他们是存着不信的恶心，他们不但不能够荣耀神，反而是羞辱神，使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要谨慎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十三节作者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当你开始随波逐流，你的心变得刚硬，结果就是专门听魔鬼的谎言，被罪迷惑。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 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失败，就是因为他们选择听魔鬼撒旦的谎言，而不听神的话。魔鬼不会把真相告诉你，魔鬼不会把犯罪的可怕结果告诉你，他是不守真理的。主耶稣说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。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，主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是自由的吗？我们以为随波逐流多么自由自在，却不晓得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今天很多人听了魔鬼撒旦的谎言，离开了神。撒旦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若是能行，就把选民都迷惑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中，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。不错，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充满平安喜乐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的人生也会遭遇神所许可的患难。跟随耶稣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，相反的，你听魔鬼的话，你堕落犯罪，你放纵私欲，很容易，很简单，丝毫不费力气。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，哎呀，何必这么辛苦呢？做基督徒这么困难，算了，放弃吧，随波逐流吧。弟兄姐妹，要趁着还有今日，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，让我们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要为恶所胜，不要被罪迷惑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存着柔顺谦卑的心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，作者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让我们靠主坚持到底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选择不离开神，不怕别人嘲笑，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怎么样攻击，怎么样搅扰，怎么样惊吓，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。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跟随你到底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弟兄姐妹，神就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。我们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在世人面前见证，我是真正属于主的，我的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如果我真的是犯了大罪，天父会惩罚我的，但我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没事啊，所以大概我根本没犯罪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自欺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不要给魔鬼留下任何的地步。你要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很多人，他们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中，就在他们洋洋得意的时候，想不到可怕的灾难就发生了。离开神必然会承担可怕的后果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你以为逃得了吗？如果我们随波逐流，我们就错失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福气。神对我们这一生有最美好的计划，他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最好的安排，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人生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看一看我们目前所过的生活，我们满意现在的情况吗？约翰三书第二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我们的灵魂在主面前兴盛吗？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经文说到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顺服神和离开神就在一念之间。神原来要赐福给你，要保护你，他要与你同在，他要赐给你平安，他要施恩给你，他要眷顾你。但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保守自己在他面前，你就会错过神为你预备的最好的福气。弟兄姐妹，虽然你忘了神，但是神没有忘记你。可能你感到自己的人生过得一团糟，你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祷告了， 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好好亲近神呢？但是这位爱你的天父仍然在等待着，他要带领你走上丰盛之路，他要把最好的福气赏赐给你。尽管你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破碎不堪，甚至你对自己都不抱着任何指望，神能够重新修补，他能化腐朽为神奇。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多么的不好，多么的糟糕，他能为你开道路，他乐意把你带回他的身旁，他无限的恩典和慈爱要临到你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再流浪了，不要再越飘越远了，今天就回到爱你的天父的怀中吧。离开神，随波逐流，不但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也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诗篇三十二篇三节四节，诗篇三十二篇三节四节，大卫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当我们得罪神又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会因为罪恶感而感到心情沉重，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伤害，我们的心情总是不好，随之而来的是这个病那个痛，这里不舒服。今天很多疾病的成因，那个根源是灵性的问题，是灵里交通的问题，常常是医生没有办法看见察觉不出来的。医生能够了解的病因很有限，一个人他的病得医治不是单单靠药物，常常是他的罪得着赦免，他恢复了与主的交通，恢复了心灵深处与主亲密的关系，他的病才真正得医治。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，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雅各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你看，当大卫他认了罪，与神重新和好之后，他心欢喜，他灵快乐，他肉身就安然居住在指望中。一个肯在人面前认错，在神面前认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诗篇三十二篇一节二节，大卫说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而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，大卫又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，大卫又说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当大卫在神面前认罪之后，他重新得回了失去的平安喜乐。我们也是如此，可能你以为你可以自己选择怎么样的生活，这是我个人的事，跟别人无关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这么想这么认为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因着你的选择，你选择离开神，选择随波逐流，你实实在在给你的家人带来负面的影响，你影响了你的配偶，你也影响了你的孩子，你更影响了你的同事，也影响了很多很多跟你有关的人。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五节，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五节，经文提到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你知道吗？你的主管本来可以因为你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而蒙神赐福，但因为现在你放逐自己，你随波逐流，你随从世俗，他也受了极大的亏损。你的妻子本来不信耶稣，因为你离开神随波逐流，在家庭里没有好的见证，他更是不信。 你的孩子本来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的好榜样，学会很多属灵的功课，结果呢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的孩子也跟着放纵。所以因着你离开神，你随波逐流，你影响了很多跟你有关的人。神本来要赐福给你，使用你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结果呢，如同耶利米书5:25所说，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，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。我们的罪使神转意后悔，不将所说的福气赐给我们。当然神非人，他绝不后悔。圣经里边说到神后悔，乃是指他的公义和慈爱的调转。因为当我们选择随波逐流的时候，就是选择从神的恩典中堕落，我们就是把自己从神的慈爱转向了神的公义。神为我们忧伤，但是当我们悔改回转的时候，神就动了慈心，他的怜爱就大大发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你离开神是因为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当你看见别人追求时尚赶流行，你也跟在后头；你看见别人享受人生及时行乐，你也在他们中间跟着他们一块坐下吃喝起来玩耍。你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忘了自己蒙恩的地位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保罗说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神，是要见证基督的，是要把不信的世人带到主的恩典中的。结果呢，我们不但没有把人带到主这里来，我们反倒跟他们一块同流合污，这是多么得罪神，多么让圣灵担忧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随波逐流，我们的见证就没有力量，我们的光就会越来越暗淡，我们好像失了味的盐，变得没有味道。神救了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有钱人，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大有知识的人，而是要我们成为顺从真理、发挥影响力的人。如果我们偏离了方向，神爱我们，他必定要管教我们。圣经希伯来书12:6-8，希伯来书12:6-8，作者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希伯来书12:6-8，继续在10，作者又说，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5:19，经文也说到，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。神管教不顺服的人，神借着苦难责罚恶人，试验义人，管教他的儿女。如果你离开了神，任性的过生活，神就会对你伸出管教的手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，你都逃脱不了天父爱的管教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启示录3:10，启示录3:10，神要约翰写信给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使者，说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许多的管教原是可以免去的，原来是可以不必受的，只要我们存心忍耐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希伯来书10:35-36，希伯来书10:35-36，作者说，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弟兄姐妹，当你随波逐流一意孤行的时候，神会透过圣灵提醒你，责备你， 当你被神管教的时候，你可能感到很痛苦，甚至难以忍受。但是你要晓得，这是因为神爱你，他不愿意你沉沦，也不愿意看见你的生命小船掉进湍急的瀑布而不加以制止，而袖手旁观。神不是拿我们没有办法，他是宽容忍耐。神的忍耐不是纵容，神的慈爱也不是溺爱。当神对罪不再宽容忍耐，就是他显出威严的时刻。要知道，神可以随时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。今天神继续存留我们在世上，是因为他的怜悯。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我们要为此感恩。我们要常常想到，为了把我们挽回过来，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故意与他为敌，非常不可爱的时候，神就爱了我们。主为我们这样不可爱的人舍命，从此我们就晓得何为爱。我们原是不配蒙恩，今天竟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岂能忽略呢？我们岂能糟蹋呢？我们岂能把基督里的自由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呢？千万不要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钟，我们人生的小船在湍急的水流中彻底翻覆，才后悔莫及。我们要保守自己，首先就是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舵，要熟读神的话语，我们才不会随流失去。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命令，把他的教导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里，要我们好好的明白并且切实的遵行。当我们寻求神的指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翻开圣经，我们可以看诗篇119篇15节以及16节。诗篇119篇15节16节经文这样说：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默想神的话，看重神的话，以神的话为甘甜，在神的律例中自乐，不忘记神的话。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以神的话为中心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不会随波逐流。我们再读一次第十五节，诗篇119篇第十五节：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为什么我们会忽略？忽略的意思就是不看重。当撒母耳责备扫罗的时候，他说：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0节经文说：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我们如果要避免灵性的堕落，不随波逐流，就要看重神的话，就要默想神的话，看重神的道路。大卫他虽然犯过大罪，得罪神，但是他呼求神，他彻彻底底的认罪，他紧紧的跟随神，神仍然赐福给他。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失败而否定我们的价值，而收回他的爱，他乐意给我们机会。我们回头之后呢，要坚固软弱的肢体。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这一切主耶稣都知道。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2节，主说：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主给我们的提醒，提醒我们要依靠他，提醒我们要在他面前谦卑，提醒我们要时刻连结于他。诗人说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当神启示我们，告诉我们我们某些地方出错了，我们要看重，要顺服，要立刻改。我们表示我们愿意归正，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，让他塑造，让他带领。有主带领，我们就不会走错路；有主带领，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。罗马书8章14节，保罗说：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圣经彼得后书3:17-18，彼得也提醒我们要警醒，并且要长进。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当我们心里有了防备，我们有备而来，自然就不容易偏离。好，来到这个讲题的尾声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发现你正在随波逐流，你很想回到神的面前，你很想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你可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你要向神认罪悔改，为你过去的罪，为你现在的罪向神认罪，并且你要回头。无论今天你离开神有多远，不论你正在遭遇什么事，或者你把自己的生命弄得一团糟，你勇敢地回到神面前，向他认罪悔改，恳求他的赦免。你说，主啊，我的生命弄得一团糟，今天来到这个地步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带领我。神一定会帮助你，他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。当然，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里，我们还会面对很多的诱惑，还有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事会叫我们离开神。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都有可能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世俗的洪流里。然而你说，主啊，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，我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如今我要住在你的家里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我要紧紧地依靠你，求你重整我的人生，求你保守我每一天不偏离你，让我不再失去起初的爱心，让我不再过不冷不热的生活。我的光阴要为你所用，我的恩赐要全然献上给你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是你的祷告，我要为你感恩，因为你又重新走回了丰盛之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赦罪的恩典，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，是过于我们所能测透的。谢谢你一直宽容我，忍耐我。如今我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接纳我，改变我，求你把你的话深深地放在每一个听到你信息的人的心中，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，而是切实地行出来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